这时候让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也就是今天正道的经文，有四段啊经文，你们也听我念一遍，就是约翰福音。若你们有圣经的话，请翻到约翰福音。第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0-42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0节。听了约翰的话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，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安德烈就带他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定睛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这时候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8-13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8-13节。第八节，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于是分给这么多人，有什么用呢？耶稣吩咐他们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槽很多，众人就坐下，但是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之后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别免得浪费。门徒就把众人吃剩的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第三段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12章20-22节。约翰福音第12章20-22节。20节，上去过节做礼拜的人中有些是希腊人，他们来到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那里，请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就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最后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2-14节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2-14节。12节，后来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，那山靠近耶路撒冷有一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他们进了城，上了一间楼房，就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马、巴多罗万、马太、雅勒菲的儿子雅各、激进派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太人等人所住的。这些人和几个妇人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他们的兄弟都在一起，同心地恒切祷告。这时候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李忠明牧师，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平凡中的不平凡，安德烈。
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神恩典恩待我们早上一起来敬拜，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仍然看见你的怜悯，给我们有机会来到圣殿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的心是何等渴望在圣殿中，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也与众弟兄姐妹聚集团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我们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更渴慕你，让我们更渴慕见你的荣美、你的能力、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 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借着圣灵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打开你话语，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你话语的亮光就照我们这些愚昧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开心窍，能够了解你的旨意，也能够遵循你的旨意。我们恭敬仰望交托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非常高兴我们有实体的敬拜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实体敬拜，因为没有机会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感谢神恩待我们，早上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。想到来到恩约教会 跟大家一起敬拜，我的心中充满着喜乐感恩。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平凡中的不平凡。我们是要来思考耶稣基督的一位门徒安德烈，他在神的面前，他怎么样来侍奉神，怎么样来侍奉众人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很自我的人，我们每一天每时所想的都是自己的益处，我们很少想到别人的益处。然而我们看见安德烈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安德烈可以说他是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，常常想到别人的利益。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四节说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这就是安德烈留下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。在耶稣的门徒当中，十二个门徒有两对的兄弟，第一对就是约翰和雅各，第二对就是西门彼得和安德烈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安德烈很不出名，因为在哥哥西门彼得的阴影之下，所以当人家介绍安德烈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说这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，所以他永远是不会排在第一的。然而我们却看见安德烈的一生非常的忠心，他接受上帝给他的恩召，给他的恩赐，然后他就来服务众人。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，常常关怀别人的需要，心灵灵魂的需要，把耶稣带到，把众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刚才我们所念的有四段的经文，我们第一段就看见他带领哥哥彼得西门来见耶稣。在刚才所念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里边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当约翰跟安德烈他遇见耶稣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就指向耶稣，向他们宣告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。因此他们就真正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。所以当约翰跟安德烈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之后，我们就看见安德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回到家里来，圣经说他回到家里找他的哥哥，第四十一节，他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然后就对他告诉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然后安德烈就带西门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定睛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 基法就是彼得。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安德烈做了一样的事情，向家里的人来传福音，向家里的人来介绍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。我们就看见他所做的第一样事情是找到他的哥哥，然后就对他说，告诉他说，不只是找，不只是对他说，同时怎么样，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个人布道就是如此，你要去找到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去找了之后就对他说，有关福音的信息还不够，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这就是传福音一得一的一种传福音的方法，说个人的布道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安德烈在这个时候带领西门彼得来见耶稣，带领我们的兄长或者是长辈来信耶稣，容易吗？很不容易。带领家里的人来信耶稣很不容易，因为他每天都跟你在一起，他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的所有的毛病他含巴朗都知道了。现在你跟他说耶稣很好很好，他心里说耶稣很好，可是你不好。耶稣很有福气，给我们平安上天堂，他说是啊，不过你整天忧愁苦脸，很不容易。向你的兄长哥哥传福音，父母传福音很不容易，他们常常以自己的经验很骄傲地告诉你说，我吃盐比你吃米多，我过桥比你走路多，你跟我讲什么？你不要忘记，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彼得。彼得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，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，而且是他有很多的方法主义智慧，所以呢，作为他的弟弟要带他信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可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，就是安德烈他非常重视个人的价值，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得着之后，这个生命就能够影响许多人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想到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，他向众人宣讲福音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功效很大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彼得乃是安德烈带领他信主的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上帝重用一个很重要的工人，就是 D.L. Moody， 穆迪。穆迪可以说是19世纪上帝重用的工人。穆迪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边，所以他没有受很高深的学问。他19岁的时候就来到芝加哥，在一个皮鞋店里边做工，做推销员。可是他很会推销，所以结果他所做的生意很成功。他不但是生意成功，而且呢，他看见这些信主的人的那种美德，他心中有一个爱慕的心。然后他参加主日学，所以主日学很重要，所以主日学的主日学老师叫做金波 Edward Kimball。 这个金波乃是一个很看重学生灵魂得救的老师，因此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向穆迪传福音。所以有一天下午，他就来到穆迪的皮鞋店的工作的地方， 然后向他传福音。那一天圣灵大大感动，结果这个穆迪就信了耶稣。所以当穆迪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继续推销皮鞋，而且他的皮鞋生意做得很好，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。不但是如此，他也很看重主日学，因为他是从主日学里边老师带领他信耶稣的，所以他很注意主日学，所以他创办自己的主日学，有1500个人。哇，塞雷哦，很多人哦。然后我们看当时的穆迪，他是成功的成功的商人，又是很成功的举办主日学，应该是很足够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？照人看是的，可是他深深知道人的灵魂更重要，因此他就献身做一位传道人。所以他勤读圣经，非常注重祷告，我们就看见上帝使用他，他传福音给千千万万的人，让他们的灵魂得着拯救。他不单是传福音给许多的人，他也建立了穆迪神学院，培养了千千万万的传道人、宣教士到世界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大大使用一个工人穆迪，可是你不要忘记，穆迪乃是他主日学的老师金波带领他信主的。因此这边就给我们看见，无论是穆迪，无论是以后的彼得，都是他的很重要的安德烈跟金波带领他们信主。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一样的事情，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个人的价值。请问我们是不是在家里边也愿意把福音传给家里的人？我们在今年一年里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至少带领一个人来信耶稣，可能从你的家里开始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姐妹、你的亲戚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为他们祷告，也求主给我们有合宜的机会，有合宜的智慧，将福音传给他们，把家里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呢，给我们看见第二处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6章8到13节里边，我们就看见安德烈带领一位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向5000人大男人来传福音讲道。结果呢，我们看见耶稣讲道非常的晚，因此天色慢慢黑了，然后呢他们就要打发这5000个男人啊，应该给他们散去。然后耶稣就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？耶稣说给他们东西吃。耶稣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，给他们吃吧。门徒有什么反应呢？如果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就知道门徒有许多的反应。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快快，天还没有黑之前叫他们回去吧，自己回去，然后自己找食物吃，几给勾几给啊。这个也是我们教会常常用的方法，你 know, 聚会到5点就散了，因为5点之后晚餐你们自己负责自己。这个是一个办法。第二个办法呢，我们就看见耶稣他要试炼腓力，因为腓力是专门管事务的人，他就问腓力说，腓力这怎么办呢？腓力他怎么说呢？ 他说我们就是有200银币的钱去买食物也不够他们吃。这个200银币就是当时工人8个月的薪水，如果换成新加坡，你一个月的薪水是1000块，大概是8000块。8000块买东西来给5000人吃，还没有包括小孩跟妇女，没有用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钱够的话，就有办法啦。钱能够解决问题。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常常碰到的问题。我们讲到要发展一个事工，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工，马上就有人说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就不能做神的工作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看见安德烈来了，安德烈看见一个小孩子有5个大麦饼，这个大麦饼就是很粗糙的，吃得饱的，而且耐吃的，吃了很耐的，不是很好的饼。然后有2条鱼，他看见他，而这个孩子又愿意奉献，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结果我们知道，耶稣借着这个5饼2鱼，就行了神迹，让所有的人吃饱。当时的男人有5000，妇女孩子不算，可能超过1万。吃饱之后还有剩12篮的食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边，第一，小孩子他愿意的心，你懂，小孩子是很单纯的，不过对不起，也是有点自私的，没有食物了，我只有这一点点东西，我哪里要给你啊，我自己吃还不够了，如果有2个孩子你就知道了，哥哥跟弟弟每次抢东西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分，因为他分了就没了。可是这个孩子很单纯，他愿意把他有的东西分享出来。这些门徒也在看安德烈，安德烈啊，孩子是很单纯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单纯呢？你是大人嘛，想一想嘛，5饼2鱼竟然可以拿来给耶稣，让5000人吃饱，你有没有头脑啊？你们搞错啊。我想很多人在笑他，可是他就凭着这个单纯的心，爱小孩的心，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把这样的一个很微小的饼和鱼，耶稣行了神迹。我们今天也要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因为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面前来。请问我们的孩子在哪里？请问我们的孙子在哪里？请问我们下一代在哪里？很多父母当他刚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抱到礼拜堂来，满月的时候就带到礼拜堂来，很好的事，参加崇拜，更重要，听到唱歌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不能唱歌，你会觉得很遗憾吗？没有感觉啊，人有感觉的。今天好像敬拜没有唱歌，没有唱诗，好像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有觉得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以后哦，不用戴口罩的时候要好好唱歌。唱歌是荣耀神的事情，今天成为是最高风险的一个活动。这是上帝要教训我们，我们以前没有好好真心的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我常常觉得 一个小孩子如果生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里边，他们很幸福的，他满月的第一个月就来到教堂，听到人家唱歌了，希望你唱的不会走掉了，他影响了他一生。我是教唱歌的人，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人唱歌他走音了、懂吗？走音了、走调啊，哎呀，走调很恐怖的，因为他一走调了，他一唱喊把狼都走掉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走调的人是最喜欢唱歌的。后来我慢慢发现到，为什么这些唱歌会走调呢？还没有研究出那个问题，你可以去研究，然后拿一个 PhD 走调。我发现到有一样，因为他们听得少。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边，他满月就听到了，这个很重要，影响。所以有很多人，他说我听到他们唱歌不好，我就问他，你信耶稣多久了？他说半年、一年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生长在不信主的家庭里边，他们没有赞美的声音，没有唱歌的习惯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，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改变他整个的人生。因此我们今天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小孩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他们终身跟随主。不要说带孩子来很麻烦啊，很麻烦啊，好，等他大了之后啊，不麻烦了他才带他来。我告诉你，他带了之他大了之后，读了中学大学他就不来了。从小带他到教堂来，让他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见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22节这边，就告诉我们安德烈带领外邦人来见耶稣。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来参加这个盛会，然后有一些希腊人，这些希腊人来到这个盛会当中参加逾越节过节，好像我们的嘉年华会这样，很热闹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些希腊人是来自希腊的，希腊的这个哲学非常的高深，可是这些希腊人不满足这些希腊的哲学，他来到耶路撒冷也不是为着要看这个逾越节，他们就来到门徒的面前说什么？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。先生，我们要见耶稣。他们要来听耶稣讲道。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许多人心中的呼声，我们要见耶稣。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，世界上的物质、世界上的享受、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最深的需要。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因为耶稣把永生的福分赐下给我们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他成为代罪、赎罪，然后成为挽回祭，免去上帝的愤怒，让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，称我们的天父为阿爸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宝贵吗？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你今天是总统的儿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嚯，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，这天父乃是创造宇宙万物、掌管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看顾我们，他保守我们，他引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所以有许多人要见耶稣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看见他说我们要见耶稣之后呢，他就先去找腓力。为什么？因为腓力是管事务的嘛，哦，所以呢他就找腓力说我们要见耶稣。腓力没有带他去见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腓力是办事的人，一切东西要有规矩的，要有礼节的，哦，我们的规矩当中好像没有外邦人来见耶稣，没有希腊人来见过耶稣了，所以他就不敢或者是不愿意，因此他就怎么样去找安德烈，哦，找对人了，安德烈就跟腓力去见耶稣，因为安德烈常常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接着下去的话，就讲到耶稣受难，然后耶稣复活，这边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今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我们就看见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之间的墙打破了，我们就看见救恩不单是临到犹太人，救恩也临到外邦人，这个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安德烈很特别，他是一位带领哥哥来信主的，所以他是国内的本地的宣教士，他是带领希腊人外邦人来信主的，所以他是海外宣教士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宣教有本地的宣教，有海外的宣教，我们就看见安德烈替我们做了很好很好的榜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关怀人的灵魂，他们需要主耶稣，世人需要耶稣，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智，让我们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请问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的朋友，还有许多没有认识耶稣的人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是不是关心他们灵里边的需要，然后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。第四段的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这边就很特别的一段经文，讲到安德烈他在代祷当中领人认识耶稣。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我们看见这一群门徒他们在马可的楼房上面祷告，恳切的祷告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祷告十天，恳切的祷告，恳切的渴望圣灵的降临。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代祷，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，圣灵降临之后，在五旬节里边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。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大有能力得着圣灵的能力，讲到三千人信主。我们深信代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，而在代祷当中有他的弟弟安德烈。所以这边各位弟兄姐妹， 我们就看见代祷的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很诚恳地承认一样事情，我们的祷告是最软弱的，我们的祷告是不足够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祷告很重要，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就是缺少祷告。我们常常说很忙很忙，没有时间祷告。你懂，上帝所重用的仆人，像马丁路德，像约翰卫斯理，这一些人他们都是非常忙的。然后他们怎么说？当我知道明天我将很忙的时候，我要用更多的时间祷告，3个钟头、4个钟头，甚至是8个钟头来祷告。求主赦免我们，也求主可怜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可以学到一样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常常祷告。我们很多时候在疫情当中不能够出去外面见朋友，甚至不能去 office 做工，常常要锁在家里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。请问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怎么使用呢？发怨言吗？还是看电视剧，追看电视剧？还是做一些世俗的东西？还是愿意学习祷告？求主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祷告是不受时空的影响。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你的好朋友、你的亲戚在医院里边，你不能够去探访他，可是你可以为他祷告。今天我们有一些亲人生病在家里边，我们不方便去探望他，可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。我们可以学习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代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一位诚实的人。很多时候当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分享他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？很好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可是你讲完这句话之后，你一回去就忘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讲这句话是骗话。你既然说我为你祷告，你就要好好为他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为多少人祷告？为什么事情祷告？有位神学家说，从祷告当中就可以看出你的神有多伟大。从你的祷告当中就可以知道上帝有多伟大。我们祷告都是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。我姓李，我太太姓何，为李家跟何家祷告。对不起啊，你姓郑跟姓陈，就上帝管不到你们了。我们为我们教会祷告，别人的教会不重要。我们没有天国的那种观念，我们必须要扩大我们祷告的范围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主祷文教导我们，尊主的名为圣。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不能尊主的名为圣，也不能承认主的名。我们为这些国家代祷吗？愿你的国降临来统管我们。我们这个国现在的社会是这么的纷乱，我们求天父赐下公义和平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恳求上帝的旨意运行在地上，如同运行在天上，也让上帝的旨意运行在你的心中，让你是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我们有很多方面祷告，为我们国家祷告，为我们教会祷告， 为宣教士祷告，为着神的国度在全世界宣教的工作来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。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安德烈 Andrew，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的名叫做安德烈啊？有没有啊？现在好像比较少人叫安德烈，很喜欢叫 Peter， 更喜欢叫保罗，因为保罗很威风啊。Paul， 可是讲得不好变成英文 Poor， I'm poorly。 然后姐妹不能叫 Paul， 然后就鼓励他先生说你叫 Paul， 所以我是 Mrs. Paul。 安德烈是什么意思？安德烈意思是说有男人气概的，很 man 啊，很男人气概的，意思就是说他做事是非常的果断，非常的勇敢，也非常的有透视力，有洞察力，而且是热爱真理，而且是肯付上代价。我们就从这个人的名字里边看见他的一生就是如此谦卑的侍奉，果断的侍奉，有智慧的侍奉。他讲话不多，可是他做事多，而且做的事都是合宜的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耶稣选择了安德烈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影响了安德烈，安德烈能够为主发光。我们今天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向安德烈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最重要是因为他遇见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引导我们，他供应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在这个生活当中来荣耀他。请我们大家一起学习，让我们关心我们家里的人，关心我们的长辈，让我们关心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下一代，也让我们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关心代祷天下的宣教士，神的国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从圣经当中看见你使用的安德烈，虽然是很平凡，然后他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怜悯，靠着你的能力，他能够完成不平凡的侍奉。主啊，我们也是微小无用软弱，常常得罪主的罪人，求主常常激励我们，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自私常常显露出来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也叫我们认罪悔罪，再重新得力。主，我给我们复活大能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更关心别人，让我们关心周遭的人，把耶稣介绍给他们，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听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，阿门。